叫地了。连那个柳刀耳秤都算上，他们能以剪刀富也能剪刀富少。他剪了富了，最大的富了，长六斤身，就是生着印度拐金发王的太子，长六斤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再没有比这个高的了。那么这个大臣说呢，这个父是个应化神父，应神也就是化神，化神也就是意思应急变化出来的一个父，并不高明，而且这个化神下面会有三位化神，他是这个小化神父，但是呢这个小教的这个众生根基小了，他不承认他是个化神父。前边都讲过了，这个张六金身这个父就是个报身父，因为他修了三大二圣七劫的因呢、还再加上白劫的相好的因呢、他带的国宝那里不是真实的，所以他叫个报身父。这个小教里边嘛，他所假的父就是这么个长六金身的小化身父。这个化身有三种，大化、小化、碎碎化，这个地方就单指着这个小化，简代的吧有这个碎碎化，碎碎化就是六道的像，六道的像了，如中像，如阳中像一样那个像，简代的有碎碎像的化身。这个菩萨呢，小乘教的感也能感动菩萨，也能感动菩萨，也是看的小教的菩萨。他看那个菩萨不是大乘教的菩萨，在大乘那一方面观察了，说这是个菩萨来感来应这个小教的机的，实际在小教里他并不能当是个大菩萨。这下边注解上会印证，印证两个人，两个菩萨，一个嘛《法华经》上妙音菩萨，那第二是视频《法华经》。这个妙音菩萨他要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亲近亲近我们的释迦父，妙音菩萨他那个世界的父跟他说了，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你要知道那个娑婆世界啊是个高下不平、瓦砾沙棘、巍峨充满这个世界，那个佛都显得很小的，像菩萨显得很小，你不要去这个北来乡啊，你不能养你个罪过，那么你去了你那个高大神你得引起来啊，你得跟他们像一样的高的神量才行啊。那么妙音菩萨到我们娑婆世界呢，他也像个小的神，还是没令那个六道耳圣人看到，这是菩萨的感啊，菩萨的应啊。还有印证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你应以声闻身带肚子去现声闻身为说法，你应以鼻子腹身带着去现鼻子腹身为说法，其他的凡夫身他也现，这凡夫六道凡夫一及二就是所见的观音菩萨还是他们的像，不是大菩萨的像。那么这一句知道了，这是小乘感带的这个佛菩萨的应。真复悲怨呢，其宝化灯，这是实教的应。实教的有相中有空中，他的真父就是那个真如正得真如的这个父，正得真如的这个父都叫个真父。真父他有大悲愿力，他要应众生，叫真父悲愿。有真父悲愿之力吧， 他正觉之如是正觉的法身呢，由这个法身而起报身而起化身了，等于那个小化身、碎流化身，他这个化身只做大化身了，还有小化身、碎流化身。那么这个报身呢，要是实叫这个报身呢，就是大化身，那这个报化这个化就是小化身、长六身，那这个等呢，就是碎流化身，这是实叫的念头。如来大定智悲愿力，现他受用。这个三句啊，都是宗教的应。如来从如是道来成正觉了，就是他自己正得法身。他乘着他的法身就是入世之道嘛，入世之道真入实相之道，乘着他真入实相来正正觉，来实相成佛的。他怎么样子证得这个如来的真入实相呢？他修的这个如来大定，他证得了如来大定。如来大定什么样子呢？法华经有法华三昧，楞严经有楞严三昧，那都是如来大定啊。下一课再讲。观应一对，观在众生，应在如父，这是两句就把它记清上啊，这是个注解。那么将来你用功修行嘛，你就会用。这个观嘛，有五教众生是观，讲过了。是现在在应，应在主妇了，这个主妇也有五教的妇科有不同。那么小教来的是长六的小化身妇本呢，就是他的应了。还有些菩萨来应小教的众生呢，也是实现的那个二乘人，就是妇给菩萨小教的。这在讲究实教的，实教的应呢，就是那个实教的父了，他是正在深入法身，叫个真父。有这个真父，有他的这个慈悲愿力嘛，来起这个报身化身，来应这个实教的众生。实教的这个众生呢，他的报身呢就是那个大化身，这个化身呢就是那个长六亲身小化身，这个等呢等于那个碎流化身。这在讲到这个宗教的应，宗教的如来大定，你们现在听楞严经了，就是楞严三昧，那就是楞严大定啊。再有这个大智大悲大愿，这个理呢是中说，理就是用，妙用，理就是妙用，理字怎么解释？叫做理用，理用就是如来不可思议的用，叫做妙用，就是管到上文上这个理，如来大定之理，大智之理，大悲之力，大愿之力，现他受用。因为要利益这个宗教里要利益众生嘛，利益众生就要现这个报身出来了。现这个报身，这个报身有智受有报，他受用报。上边那个如来呢，成如是道来成正觉，那是智受用报身，这为利益众生嘛，显个他受用报身，这就是宗教的应了。善终无着以成身，这是顿教的应。顿教呢，他不分这个法宝化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他不分，他不分就是唯一是个真性，这就是他的福。 他说他怎么利益众生呢？他有那个一乘身，也叫个一生身，这个一是福的心，不是众生那个一时的意，福的心意，福的心意啊，你只要众生有感，他就来给你生个福身出来，就成就个福身出来，也就叫一乘身，也叫个一生身，一共有三种。虽然生出了三种这个一生身呢，但是在福那一方面讲还是无作无为，叫三种无作一乘身。这下边注解上有讲的啊，哪三种有讲的，这在讲的圆教的应了。诸善之师即是神父，这是圆教的应。诸善之师就是华严经上那个善财童子禅房的那个文殊普贤以及五十善愿那个善知识，那就是圆教的应。因为那些菩萨那些善知识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也是圆教的应。那圆教的福类要分十种身，前边见那个题用那一课上详细的讲过那十种福身，这下边注解上也有解啊，也有总结。为应这两个字是总结，总结上去啊，这就是五教的应。这个小教的有小教的感，小教的应呢就是那个化身夫妻菩萨为应。那个十教的应呢是真福悲愿其宝化等为应。宗教呢是如来大定大智大悲大愿之力现出来这个他受用的报身为应。顿教呢有三种无着一乘身为应。圆教的呢就是呢诸善知识及十种的福身为应，可如是感如是应。那么你懂得了感应这两个字了，感在众生，应在诸福，你不但会解释这个文，解释这个意了，而你也会修行用功。我们众生呢依赖性很大，这个需求心的太深，一信了福了就晓得福了不得，晓得菩萨又了不得，求什么得什么，这那样的了不得的，求什么能满你的愿呢？这就是要求应。自己不懂得这个感应啊，说感应都在福菩萨那边，有感有没感都在福那边，不晓得这两个字是分开讲的。感在众生，我们自己感不感，能感不能感，没有研究，没有用功，就想到叫福应，叫菩萨应。在家信徒不懂教义，好的。假如的话有什么需求的事，比方要想到发财，家里有了病人了要求平安，做生意没有赚钱嘛要求大谈钱，所以就到庙里来拜佛祖，买了这个水果，那么烧了三支香，磕了三个头，这就想做叫发财，要他家里病人赶快好，最后他拜了佛祖回去，家里病人哎已经好了，这么好了，这感应太快吗？这他去到烧了香拜了佛，今天就大赚钱，哎这感应太快，不晓得这都是错误的见解。你能力病好了，你能力大赚钱了，是不是你今天到庙的白佛祖烧了三根香，磕了几个头，买了一盘水果，这个感应，这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他要是没有感应呢，他可怪了佛，怪了菩萨了。 啊，人家烧香拜佛都有感应，我烧香拜佛住一点感应都没有，拜感应都上到腹部了，他不晓得你这个感太少嘛。你去买了一盘水果，烧了三支香，磕了三个头，这就要感着叫你这个家里这个病人一会儿就好，不要请医生，不要吃药就好。那么你家里头你从来没有赔福报，你就要大贪钱，要发财，哪有这个道理呢？他不懂这个道理，就是要怪福不是没有感应，这是个错误，错误你不懂的。我们这个出家弟子的，你应该学的，家不学。我就听见好多人呢，出了家了，修了戒了，多少年多少年了，这佛教都不走运气，出不了头，提起老和尚就骂，说这老和尚啊都不栽培后人，不成就这些后人，所以啊我出家受了戒这么多年了，我没沾到老和尚老和尚一点光，哪个老和尚都没有栽培我，没有提拔我。骂这个话的人，找这个口音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听见很多。我就是老和尚之一，他骂就是叫我听的嘛。那我只好卖人，我是没有栽培你啊，我是没有提拔你啊，那就怪我了。可是我没有问问你，你亲近了老和尚没？你供养了老和尚了没？你不来亲近我，我怎么样子栽培你？你没有供养我，我怎么提拔你呢？可我要跟他这一问，我们两个更要抬杠子结冤仇，后来还打起了架。那只好认认倒霉，就你妈妈叫我听听，叫我认倒霉就算了。这就是不懂得感应两个字。他只怪佛菩萨，这还是骂老和尚了，还没有骂到佛祖那儿了吗？还没有骂到佛菩萨那儿了吗？佛菩萨加倍别人，没有加倍他吗？这都是感应两个字没懂。你懂得了，你以后你就知道哪一个老和尚啊，就是我们不敢说是现在老和尚都有视频，我们也不敢说了，就说是办佛学院的讲经的法师，没有哪一个人不愿意有后人接班的。希望你马上就学会讲经，那老和尚才欢喜。但是你得亲近老和尚，你得给老和尚来当当师长。那么我只让我在这本事会教给你吗？你不来亲近我，我怎么跟你讲了？我怎么跟你说了？这就是不懂得感应两个字。佛菩萨他不是讲经的老和尚啊，他不是凡夫，他不平等吗？跟这个大众呀，大众他还有分别心吗？可你不扣他这么想啊，你请求着佛菩萨加倍你，可你没有一点感这么想。大悲咒不是一个大悲咒吗？都修了，这么有感应没感？可你念的诚心没诚心呢、啊？观音菩萨不一个观音菩萨生号，怎么有念的有感应没感应？看你念的观音菩萨有诚心没？人家感是个要紧的，所以我们只尽我们这一份心，我只把我这个感把它准备好，佛菩萨是没有不应的。这就你学会了修行了啊！这底下再看这个注解。跟着你看人家主解这么小字，我问这么实力这个意啊，你都学着讲，你都我跟他学来了，跟人家主解上学来了吗？感着为五教中指应之感，这个指是怎么讲？指是逮到的意思，你逮到哪个应的感，就是指应之感。你怎么能逮到这个应呢、啊？应在主父吗？怎么能逮到主父之应呢？那你得用那个感，这叫指应之感。应着呢，为五教中随感之应啊，随你的感才能给你现出来这个应。应叫抽应呢，抽你那个应，抽是抽打，报答你这个感。 你有多这个肝，给你来多这个阳，这就是水泥的肝的那个阳。那么先讲滋阴之肝了，滋阴之肝对焦有五，小时中的圆有五焦，对着五焦有五种。一，这就小这个问了啊，一六道而成，六道以受苦为肝，以受苦嘛，以受苦故嘛，就熏中了大悲。这个六道的凡夫呢，他受苦了，受了苦了，他就能起了这个肝，起了肝怎么样呢？他能熏中他自己的大悲心。哎呀，真苦，当凡夫真苦，这个大悲心起来了，这就是他自己的肝。二乘呢，二乘以止苦为肝，二乘他学四地法止苦断戒嘛，他先知道苦，知道苦了，他要断烦恼断那个戒嘛，他自然会修道，这就是他的肝。结果证到灭，这就是他的业。为止苦实力啊，这个二乘人他知道轮回生死之苦，他就思想着要离开生死，离开轮回，所以这个样子，这就是二乘的极了，这就是小教之感。凡夫嘛，受了苦了，能以感动发起大悲心。二乘人之苦嘛，要想远离生死轮回，这就是他的感。这就是小教中的肝了。以小，再看那个小字，以小教中吧，有凡有圣也。小教里边有凡有圣，凡夫就是六道，圣人就是二乘。二，这个二就是对着上面那个一说的，一六道，这个二乘啊。二呢？二是五行三乘，这小这个问就是第二段了。五教三乘，全教圣范，这个两句了，这都是实教的干了。先看这个小字，五行三乘呢，是为对于相中，因为这个五教这个实教里边有相中有空中，它加个实的，好像是专对着相中说的，因为相中的才分这个五行三乘分的清爽。以相中中呢，他的是真如应然不随缘也。相中的讲真如应然不动，没有随缘的意义。五行中呢，又成佛不成佛了，那么禅体决定不成佛，不定性嘛，一半成佛一半不成佛。所以这他把一切众生分成五种性嘛，三分半成佛，一分半不成佛，有成佛不成佛者。然呢，这个三乘者呢，即是五行中三乘，非离五行外，别说三乘了。这个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不少乘了，就是这个五行里边的三性。不是说离开五种性另外有一个三乘啊，这么小问就这样小。这个全教的圣范呢，当即加以空流了。这一个全教两个字啊，就包括了有这个实教的空中、实教的有中，所以加以空流，加以空中有中，以谈空说有啊，皆为全变生见凡情，皆具之因果。这个要知道，这个怎么样叫个大乘的全教？因为他谈空说有，对着有才说空，对着空才说有，说的讲的全是对待的法门，所以它叫不全教。这个现实中他判是五教，把这个法相中判到实教， 人都整天盼着睡觉，学法相的人最不高兴，学佛教中的人也最不高兴，因为他认为他的法相中是大乘，般若中也是大乘，这么叫个劝教，他不晓得你说空说有，对着空说有，对着有说空，正是劝教方便之谈。但是呢，你这个释教里边有凡夫有圣人，凡夫是凡夫的情感之间，圣人有圣人的之间。无论你是圣人，你是凡夫，他都能感得，这叫做全教的这个圣范，都能你感得这个全教的这个应。即使施教的施教中的干了，再看这个小字，以相中空中嘛，即是施教之故了。相中里边有两种嘛，施教，有相中有空中，都属于施教。第三，见教的先生。这一句呢，就是配到那个中教了。释教说这个见教，先解释见教这两个字了。释中二教对顿皆名见教，其实呢，连小教也属于见教。这个单教大乘呢，这个释教中教都属于见教。今指宗教，现今这一句问呢，是指的宗教说的。为什么没有说释教呢？以释教以名故，以释教前面那一句已经说明了，不再说释教了。现为三现，就是是主是恒是回向，身为师弟，即父没有开灯脚，开出灯脚连灯脚山上没有开灯脚嘛，就是实体菩萨以及佛都叫圣人。圣见实体，圣人就是佛。为什么简单的说实体菩萨呢？一是分圣故，实体他能分正圣位嘛，他是圣人的一分的，所以叫做是分圣。那三现又牺牲自己啊，师弟有积极之兆啊，结局以至干故。你看人家小的两句问，但中国的文法你们学造句啊，中国的文法最怕上一句跟下一句雷同，他换个字不换意。这个三线位置呢，宗教三线位置啊，有牺牲之极，牺是希望，圣就是福，有希望成福的这个根基。那个释迦菩萨呢，释迦菩萨有积极之兆，兆就是那个积，就是预先得到的感应了，这就叫个兆嘛，就是那个积感的那个积，跟这个兆一样讲。这个积极两个字就是上边牺牲的两个字，积是这么讲，积就是希望。他下边怎么不用圣一个积呢？师弟不是他就叫圣人了，但是他还没有成佛，成了佛了才是圣人的极位，最高最究竟的位，叫个最极的圣人了。所以师弟不是啊，有这个积希冀希望，那个最极最高的那个父，那个圣人，这个照，即是宗教中的干了，不言行为者呢，以己数见教嘛，己性尚未定固了。他这么只说三现十圣，那个十行为的菩萨呢？因为他是见教，见教他是坚持的嘛，坚持的他在实行为啊，他的根性不定，根性不定不能算他，所以不能算实行为。是， 天教主位这一句，这就是讲到顿教了。先解释偏教这两个字，师中顿山呢、啊、对院皆名偏教，师教宗教顿教各有所偏，他对着院他不圆满都叫个偏。今之顿教，现在这一句问单字的顿教说了，为什么呢？以师中一名故，跟上头小那个尖叫的问一样，因为师教宗教都上问说明了，不要再说师教宗教了。则在讲这个种类两个字，为一切种类，不执着三现世上，他不分这个，是一切众生种种人类。言顿教是不见生来贵贱，不管你这个这个众生呢，你是个圣根，你是个来根，你是个贵族，你是个贱民，不管你这个，只要你是顿教的根基，不管你是天人鬼畜，或是天上的众生、人间的众生、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但有顿如即性，你只要能顿超知如的这个即性，皆能指应，都能以得到顿教之应了。即是顿教中的干了。再看这个小字，不见中位呢，唯一真性故，因为他唯一真性，你只要能以顿如这个真性，你就是顿教的根基，顿教的根基，你有顿教的干，一定有顿教的福来应你。这下边第五了，第五嘛是最上力跟缘起，这个一举办成六个字，为偏力主教，主教说不能治，怎么这个最上的力跟这个圆满的法器呢？他打小教、师教、中教、顿教过来啊，都学过，停止不住。说这带少为主，那你的根气不够。他学了小教他不满足，学师教、学中教、学顿教不满足，还要精进，这就是个最上力根，这就是个圆满的法器。所以比例主教说不能治，停止不住，这个根气最上最远，故曰嘛是最上的力根了。缘起两个字呢，为比例啊主教嘛说不能治，故曰是个最上的力根，是主教的功德，一愿主教的功德一一圆满呐、啊，举轴把这个音儿掀过来，举轴无障无碍，故也叫做缘起。你要是学缘教的菩萨呢，不是嘴里说说圆融无碍，是哪一个教的功德，他一一都能圆满。你小教的功德、师教的功德、宗教顿教的功德，统统一一具备圆满无障无碍，这才叫个缘起，才叫个圆满法起。怎么讲八点钟了？是不是？
是啊。
再看这个圆教的，刚才一句还没讲完啊。不止偏教，他不停止于偏教。也不兼于偏教，他不兼别这个偏教，不是你这个偏教不好，我不要学，你根本就不愿。我们学了，我要劝你修行啊，你要注意，你怎么叫学圆教呢？玄教学圆教呢，他不兼偏教，他决定不会批评别个不好。你什么教都有功德，功德我都要修，这才叫个圆教。所以他才叫个能以得到圆满的这个福之应啊。这个下边讲的应，谁敢之应嘛、啊？对教一物啊。这个你的主任呢，怕我这个病吧没有完全好嘛，怕我讲的累到了回来也。 这个三观呢、前天我讲还有一句话有了毛病，就是我讲贤淑乖是分这个一代十教有六科，我讲错，一共五科啊。因为你录了音了，录了我说讲六科，跟你去对的时候没有六科，就是一代十教的不属于三十十一五教六中三观，只有五大科啊。那么前面讲了四大科了，现在讲这个三观。三观分一个能观，一个说观。说观这个体式啊，分成十对，十对法，十对讲了九对，现在讲这个第十对，感应一对。感应一对前天上课嘛，跟诸位讲的很详细了。基本上我们讲感应，感应嘛，都是感应都推到诸佛菩萨那边去，不晓得感在自己。应才是诸佛菩萨的事，感在众生，应在诸佛。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呢，这个名词你懂得了呢，我自己用功求感应啊，那就会满你的愿了。你有多这个感，诸佛菩萨有多这个应。你没有感，仅求应，反而跟诸佛菩萨结冤仇，怪诸佛菩萨没有给你感应，不晓得感在你这一边，应在诸佛那边。那么这个道理把它记清楚。这个感呢，在众生啊，众生分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呢，按这个教嘛，有五教分成五大类嘛，就是分五教的众生。小教的感，实教的感，中教的感，顿教的感，圆教的感，都讲过。现在嘛就讲应了，应在诸佛了，应在诸佛按五教了，五教的佛不一样，所以今天讲这个应在诸佛，看着这个本子啊，看着这个文字。那么前天讲的时候，我得跟诸位说，我讲这个注解，连注解讲了，就是怕你看不懂嘛。你眼睛里盯着文字，耳朵里注意听我讲，心里头啊不要东想西想打妄想。眼睛啊一打妄想，眼睛看不见，已经不晓得讲到哪一行去了。心里一打妄想，耳朵不晓得听我讲了什么。讲到哪儿你也不知道，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五教义里这个文字道理都是很难懂的啊。难懂了之后，懂了呢，你得留心学它才懂，你不留心学再好懂了你也不懂了。看过这个文字啊，这前边讲那个五教懂的刚讲完了，现在讲这个随感之应。这个通力大师给我们学这个文呢，感应的感是指应之感，应来应是随感之应。指字怎么讲，指字在中国这个指字它给什么地方用，各种的解释，在这个地方这个指应啊，指就是逮到，你能一逮到诸佛之应的这个感，就是应之感。这个随感之应，随就是随众生机的随，随着众生的机感给你一种应。对教义，对着小时中对院这个五教也分五种应。一是化身佛及菩萨，看那个小字化身佛者，所有三种啊，以大化千丈。这个化身讲的化身佛有三种化身，前边其实讲过一遍两遍，那个前边讲五教的时候都讲过了。 三类化身嘛，大化、小化、碎类化。大化身分了有一千丈高，我们叫做是大化。化那么高个腹干什么呢？应这个师弟之急的。第二这个消化神父，消化神父就是长六神，应这个犯消之机。这个长六之神的这个消化神父呢，就是生在印度拐净法王的太子。这个父，这个父叫化神父，这个化神父叫消化神。化这个消化神干什么呢？应这个犯腐消成的根基的。用那个犯消之机，犯前边那个讲那个感受讲过，就六道的犯夫，消之消教的圣人就是圣文研究，用这个犯消之机。第三叫做碎类，碎类在不定啊，这就是在六道之中碎类显身啊，比方在出生道了吧，他应该去读卢的，他得显个卢王的身，应该读样的显个样的身，是这样子，叫做碎类的不定，这叫碎类化身。应一切机，这个碎类化身是包括一切众生了，应一切的机。尽是消化，这把这个三类化身都消问消通了，在指定现在这个一化身父，这个化身父是指三类化身哪一种啊？小化身父啊，一金是现金是指着小化身父。这个小化身父是谁呢？就是释迦身，就是释迦父的身子，就是印度拐这个净法王的太子。法华云，法华经上说的有命问，我以复焉呢、啊、管见六道众生贫穷无富贵啊。法华经上因这个法华经上问，我以复焉观看，复焉他是无焉怨命的焉嘛，管这个六道众生啊都是贫穷。这个贫穷怎么贫穷呢？在我们平常里讲，你没有钱财就叫贫穷了，这样不算，不是富将贫穷。没有福没有慧，你没有钱财就是没有福啊，没有智慧还是贫穷，无福无慧。这个样子还不哭啊，他如生死仙道，他走入这个生死危险的道路，就如生死仙道。那地藏经大家都看过了，那地方说的更清白，一个善知识看见一个众生那个危险的道路高低不平，还不说里头还有魔兽毒蛇等等，哎，他不知道他要走进去，这个善知识拉住他，你有什么法术吗？你走到这个道路里来，这众生他不知道，他就入这个生死的仙道。这是法华经上的成文也印证过来。乃至曰，乃至这是超略之事了，超略到法华经上再说，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呢、啊、哪来的这个小化身父呢？唯独这些生死仙道的众生生起个大悲心来，于是实现有生有灭的事业。这个小化身父啊是实现的，报身父实现的，实现的有生有灭。四月初八，释迦父降生；二月十五，释迦父涅槃入灭。有生有灭都是实现的。 为什么父没有生灭了，为什么还实现生灭呢？唯独这些生死道的众生其大悲心来实现的。即菩萨者，这小那个正文啊，就是化身佛，怎么还有菩萨呢？这解释这个菩萨，菩萨的化身，富有化身来度这个六道的凡夫小教的圣人了、啊。这个菩萨他也化身，说通而中了。这个菩萨化身之说呢，就通乎而中。若菩萨中有随父下生者，再通消化，但不必是长了了。有的菩萨呢，他跟释迦佛同时发的愿，要释迦佛下生成佛，他就跟着来。但是呢，他实现的呢，不是一定那同乎消化身了，同乎跟乎一路下到人间来实现生灭吗？但是不必有一丈六尺那么高的身，如法华妙音如来，法华经第24品呢，25品就是观音菩萨。